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 NBA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这一期呢，先从我刚刚看过的一场比赛，就是这个布鲁克林篮网对那个华盛顿奇才这场比赛说起。那么篮网队，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终于凑齐了他们的完整阵容，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他们最后一个摆脱伤病困扰的是渡边雄太。那么他们现在的阵容是这样的，主力球员是凯瑞欧文、本西蒙斯、凯文杜兰特、克拉克斯顿、乔哈里斯。然后他们的替补阵容是 TJ 沃伦、渡边雄太，那个是塞斯库里以及小托马斯。那么有两位球员是获得了上场时间，但是他们打的时间非常短，一个是只打了6分钟的大莫里斯，一个是只打了12分钟的萨莫尔。这两个球员就是一个是当然是新秀了，还有一个大莫里斯呢，可能他应该是跌出轮换阵容的，因为他在场上的话防守端的话是比较吃力的，对于球队是一种伤害。那么基本上他们应该是打九人轮换啊，如果说是最终打那个就是季后赛啊。当然还有一个帕蒂米尔斯，我相信米尔斯应该是有上场时间的，但这场比赛没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显示的是这个 DNP， 但是不清楚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状况，也有可能是轮休啊。但那就是十人轮换嘛，就是替补阵容的话，一个是 TJ 沃伦，一个是渡边雄太，一个是塞斯库里，一个是小托马斯，一个是帕蒂米尔斯。小托马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点，但是呢上场比赛小托马斯发挥非常出色，拿了33分，帮助球队在轮休了所有主力阵容的情况下战胜了这个印第安步行者，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他是得到重用。总体给我的观感就是其实篮网队非常的强，尤其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出场的情况下，但是呢有几个球员相对来说发挥的比较一般，一个就是渡边雄太，那毕竟他也是之前伤了很长一段时间，是腿筋拉伤嘛，然后腿筋拉伤的话一般对于这个球员是有一定的后遗症的，就是他的这个发力会有点问题。那么渡边雄太他还在找状态，尤其是他的投篮现在就是非常糟糕啊，这场比赛是6投1中，三分是1投0中。但是在他受伤之前，大家知道他是整个联盟就是三分投最准的球员，然后量也很大，又大又准可以说是，然后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3D 球员。这场比赛虽然说他这个投篮很糟糕，但是他的防守端其实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协防能力很强。作为一个锋线球员，有速度非常快，脚程非常快啊，护框能力也是体现出来了。然后这个 TJ 沃伦，也是大伤初愈啊，然后这场比赛发挥还是不错的，是10投6中，得了12分。但是一个就是说侵略性没有体现出来，第二个就是三分还是非常的不准。那么这场比赛篮网队其实三分非常不准，27投8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稳稳的拿捏了这个华盛顿奇才，足以体现出篮网队就是确实是在全员到齐的情况下非常的强，尤其是他们的防守端让奇才只拿了100分啊。在目前的 NBA 来说，能够让对手只拿100分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那么还有就是杜兰特其实这场比赛打的也非常轻松，只打了33分钟，也是轻轻松松得到30分，17投11中。然后凯瑞欧文是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打了36分钟，最终拿到24分，然后三分也非常不准，10投3中。我就觉得篮网队现在真正的开始，要怎么说呢？要开始，有 一波连胜，或者说要开始真正的进入他们的全胜时期，然后要追赶前面的他们的对手。现在篮网是处于东部第四，那么他们前面就是骑士队，骑士队现在的战绩是17胜10负，篮网队战绩是17胜12负，就是差一个胜场。然后篮网队当然他们的百回合胜率百回合的这个净胜分是 1.6 分，不算高。骑士队相对来说就高很多，他们的百回合净胜分是 6.1 分。所以说篮网要达到骑士的水平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最近10场他们是8胜2负，所以说他们的势头非常的好。还有我就想到如果说篮网遇到东部的强队，像波士顿凯尔特人、密尔沃基雄鹿，包括费城七六人以及克利夫兰骑士这四支球队的话，篮网队要怎么打。那么篮网队其实有一套非常强的防守阵容，就是如果他们上本西蒙斯、这个凯文杜兰特、TJ沃伦加渡边雄太加克拉克斯顿，就是上五锋线。如果克拉克斯顿算中锋的话，就是一个中锋加五个锋线球员的话，他们这套阵容防守就非常强了，可以完全无限换防。不管是面对凯尔特人也好，面对密尔沃基雄鹿也好，全部都是几乎没有防守弱点。那么这套阵容的问题就在于投射是有一些缺乏的，就是空间不太好。因为他们包括克拉克斯顿没有投射，然后本西蒙斯也是没有投射。渡边雄太的话就是还需要找时间恢复，如果说他能恢复到赛季初的状态，那么他就是神射手嘛。那么这套阵容确实防守端很强。那么他们还有一套全空间阵容，就是五外阵容，就是包括塞斯库里、凯瑞欧文，然后是 TJ 沃伦或者是渡边雄太，加上凯文杜兰特，再加上一个乔哈里斯。那么这个阵容就是进攻很强，所有人都能投三分。当然乔哈里斯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就是不太稳啊，他的三分球其实有一些被高估。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一套阵容他的进攻就又是非常的强。如果杜兰特被包夹的话，很有可能他传出来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三分的空位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篮网队可以根据场上的形势来调配这几套阵容，包括他也可以用相对均衡一点的阵容，不要就是说完全进攻或者完全防守的阵容，也一样可以就是抗衡东部的最强的这几个球队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篮网队真正的完全体的篮网队，我们可以看几场比赛，看看他们打这个东部强队到底是怎么样。接下来我要聊一聊西部第一的球队。很可能如果说赛季之前我们说西部第一是信阳鹈鹕队的话，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不太相信啊，但是确实打到目前为止信阳鹈鹕队就是西部第一，而且他们最近两场是刚刚战胜了前西部第一凤凰城太阳。当然太阳队他们的德文布克是受到了腿筋伤势的影响啊，第一场比赛发挥非常糟糕，第二场比赛就根本就没有上场。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鹈鹕队确实这个赛季我看了几场比赛，确实是能力很强，尤其是他们的 Zion Williamson， 他这个球员我总结下来就是他拥有中锋的体型，然后还有后卫的灵活性，包括后卫的这种传控能力，所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夏克奥尼尔或者大鲨鱼奥尼尔，可以这么说吧。当然他的身高是稍稍的有一些劣势，据说他应该是1米98，但是以他的这个体型包括他的弹跳来说，其实在内线还是有一定的护框能力的，如果你敢挑战他的护框的话，很有可能会吃瘪。那么我在看这个鹈鹕打太阳的这个比赛，给我一种错觉，我感觉像是雄鹿在打太阳，因为他们的这个 Zion Williamson 在外线往里冲的那一下很像是字母哥，而且相对来说他的罚球要比字母哥好很多。我倒没有查具体的数据， 应该是将近七八成的样子啊，而且他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这个第二场比赛打太阳的时候进了两个三分球，虽然他三分打得很少，因为他的我相信球队应该给他分析过，就是他投三分的这个效益收益应该是远远低于他对于内线的冲击。我感觉埃顿一个人也防不住咱，更不要说太阳队其他那些球员，什么布里奇斯啊，或者是萨里奇啊这种，就根本就防不住啊，根本就是，在这个杂案的面前，就是要么只能犯规，要么就目送他进入内线，然后是二加一或者是扣篮。我相信这个目前我感觉啊，在联盟中西部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球员能够单方防住三五人次。东部的话，也许比如说恩比德，或者是比如说是这个达罗佩斯，或者是这个字母哥，是不是能够通过单防防住三，也说不定啊，有那个可能性。当然就是那个我们要知道，像这个洛佩斯他不可能就拉到外线去防，拉到外线他脚步完全是跟不上的，他只可能比如说在内线做一个补防，对吧？前面也先是有一个比如字母哥先挡一下，然后当他起飞的时候，那个洛佩斯再过来一个封盖，有那个可能性可以防住三。但是确实这个三这个打球确实是很难防很难防，因为他又快，身体又强壮，然后他的其实这个小技巧，他的手活其实很好，近框的终结能力很强，擦板那一下他对于身体的控制很好，就是不会说就是出手那一下很重。另外他还有这种铁篮什么的，感觉像是不太容易进的球他还是能够把它投进。鹈鹕队那个就是瓦兰的话，其实对于三人来说是在尤其是在防守端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他站在内线的话，对方球员想冲进来其实也挺难的，一旦把他过掉之后，三就可以在后面进行补防，对吧？当然瓦兰下去了之后才是鹈鹕最强的这个形态，因为瓦兰本身在进攻端有一些拖累球队进攻，他本身虽然是三分很准，但是他的用法跟洛佩斯不太一样，跟大洛佩斯不一样。大洛佩斯在进攻端的时候就完全拉到外线去投三分，瓦兰本身他不是特别喜欢投三分的一个球员，他也不是特别习惯于就是在外线出手大量的三分球，他还是喜欢投一些中投啊，尤其是近框中投他还是比较准的。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就是是空间上是有一些堵塞的。小南斯就不一样了，小南斯上来了之后，他因为是比较一个灵活的一个矮个中锋嘛，他本身就是空切这一下很厉害，另外他有一定的三分球的牵制力，所以他拉到外线对于三人来说就内线就比较空虚了，而且他的前场篮板球能力也很强，就是很多情况下当鹈鹕球没投进的时候会被小南斯拿到前场篮板。另外就是小南斯在防守端其实是补位能力很强的，他而且可以无限换防，他的脚程很快嘛，可以就是防对方的小个队员。其实话说小南斯这个球员刚入联盟的时候他打的是小前锋啊，如果说大家看球比较晚的话可能不知道，小南斯虽然他没有投射，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打的是小前锋，所以说他的脚步快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 Zion Williamson 的球啊，看一看鹈鹕队现在的情况。当然鹈鹕队还有一个大杀器在场下，就是他们的英格拉姆。英格拉姆好像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受伤病的困扰，等他回来了之后呢，可能球队要需要重新磨合一下，比如英格拉姆去带一带替补阵容啊，然后看看他的发挥怎么样，因为英格拉姆肯定要吃一些球权的嘛，那么有可能 CJ 麦克勒姆他的球权可能会稍微分一点给他。另外鹈鹕队几个替补或者是角色球员打得非常不错，像阿尔瓦雷多啊，像是他们的墨菲三世啊，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啊，感觉就是 就是该攻的时候就是攻得非常坚决，然后防守端也非常的有一定的这种有一定的价值，就是防对方的话也是防得非常好，像阿尔瓦雷多防控位是防得很有一套。那么好吧，那么鹈鹕就聊到这里，然后再说一说我对另外一支球队是比较有期待的，就是这个洛杉矶快船，因为他们也是终于是完全体能够出战了，就是卡哇伊兰纳德以及是这个保罗乔治终于是伤愈复出。保罗乔治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他是很快就会恢复手感，然后就打出一个真正的20+5+5的这样一个数据，或者真正打出一个球队老大的这样一个面貌。但是莱昂纳德的话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他毕竟是经历了一个大伤，就是半月板撕裂嘛，膝盖处的话我不知道他到底就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是不是100%了，然后他本身的一种心态到底怎么样，对吧，敢不敢做动作，感觉他是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还是表现非常糟糕的，但是球队还是在帮助他找状态，所以说呢快船队现在的战绩是比较差的，很一般，他们主要还是靠这个雷吉杰克逊以及鲍威尔在带球队嘛，还有就是约翰沃尔，但这三位球员大家都知道他们就充其量也就是副攻手的水平嘛，要撑起球队进攻是很难的，而且他们打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的强啊，但他们非常强悍的防守主要建立在是这个祖巴茨的这个赛季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护框是完全是逆天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快船最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死亡五小，他们死亡五小当年打这个就爵士嘛，完全把爵士给打爆，所以说如果说你非要用祖巴茨的话，你就会遇到比如说勇士的死亡五小你怎么对呢，那么怎么对库里，然后你比如说遇到掘金队的这个约基奇约老师，你这个祖巴茨能不能顶得动，你顶不动约基奇的话，你在进攻端你没有这个五外阵容你怎么又针对约基奇呢，对吧，比如说你还要遇到像是太阳队这种克里斯保罗或者是德文布克跟埃顿的挡拆你怎么防，这都是问题啊，所以说我相信快船队肯定还会试验他们的死亡五小，另外就是希望卡瓦伊兰纳德能够恢复他的状态至少到那个80%以上，那么他一方面防守端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进攻端他的这个中投对吧可以消化很大的球权，那么减轻保罗乔治身上的一些负担，然后快船队的其他一些球员呢找一找感觉，尤其是三分球这个赛季他们投的非常糟糕，这也是这个他们进攻端的这个百回合净胜分排得非常靠后的一个原因之一嘛，好吧，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